是做姊妹的哈，你结了婚之后，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用了哈？如果你从职场上下来，啊，单单宅在家里面，会不会比较自卑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不要说，可能心里面多多少少会哈。不过感谢神，神让我们当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哈，教育家在家里面来教育，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家。神给我们一些托付哈，让我们也真的知道，我们可能在工作上有地上的老板哈，当然经济上、地位上都比以前提升了，也比较有自信了。可是神把我们放在家里面啊，这反而是一个更尊荣的啊，因为我们所教育的是神的子女，那我们有一个真正的老板就是这位神，这位神把我们安排在家里，或许不是完全都在家里，有一天也可能出来，但是我们相信神也借在家里面的操练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帮助更多的人啊，这是一个真正的收获。求主帮助我们哈，借着这个电微的分享，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有些人哈，大概应该本来是在职场上是女强人的，现在好像被觉得被困在家里，是不是？好像什么有点像龙困浅滩，是不是？啊，凤困浅滩好了。但其实不是哈，神用我们在一个各个不同的岗位当中来学习操练啊。其实真正能够在家教导孩子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有分量的哈啊，因为我越来越发现，我上次也提过哈，一个子女一个女子没有结婚之前哈，不太容易看出来她真正的品格是什么。那真正要看到一个成熟的一个属灵的女子哈，是特别在她有小孩之后啊，有了孩子之后是不太容易忍耐哈，不太容易啊。刚刚电位也提到，你一些黑暗面都容易会暴露出来哈。那这也是神给我们一些很大的操练。谢谢电位啊，谢谢电位带给我们，特别给这些在家中啊照顾孩子的母亲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扶持跟鼓励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啊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想一些事情吧，你会喜欢看到一个比较阳光的人，还是看到一个脸上堆满愁容的？当然，对不对？那你想做个阳光的吗？还是做一个常常愁眉苦脸的？你喜欢看到一个苦瓜瓜脸吗？我相信我们大概都不太喜欢，对不对？不太想要看到一个苦瓜脸，而是看到一个笑容可掬的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会遇到一些困境，对不对？会导致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啊。那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，这段诗篇里面啊，特别强调这个诗人他在里面有很多的苦楚，很多的忧闷啊。那我们再把这一段经文读一下，因为其实42篇跟43篇是连在一起的哦，是连在一起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也一起同声来读，请。神啊，求你伸我的冤，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，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，因为你是我力量的神，为何丢弃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好引导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，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。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什么事情会让我们忧虑呢？使我们忧闷呢？我们一般来说很容易让我们忧闷的一些事情，无非是失业，对不对？失业遇到瓶颈，你可能陷入在财务的危机当中，你可能亲人离开这个世界上了，你也可能失恋啊！感谢主哈，我从来没失恋过，但是我上次也跟大家分享，没有失恋的人比较不容易辅导那些失恋过的人哈。你们这些失恋过人很有福气哈，将来可以辅导别人，帮助别人怎么站立起来。那另外在关系遇到危机哈，也会让我们陷入在苦闷当中，对不对？跟你最亲的人关系不好了， 那这种东西会造成我们心灵苦闷，甚至孩子不听话，对不对？他不长进，好像耶稣所讲的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说到，那位父亲顺应小儿子的要求，就给他钱了，把他所应该 给他的，然后就离开家了，在外面他就放荡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知道我们一般人都会遇到这种令人忧闷的事情，当你遇到这种忧闷的事情，你该怎么办？我们该怎么办？那在这里我们也会回过头来看刚刚所读的42篇43篇的时候，诗篇的作者他为什么忧闷呢？为什么忧闷？在这里我们看这个诗篇的作者，他的忧闷当然不单单是刚刚这些事情，这些事情让我们忧闷，可是他最重要的忧闷在于哪里呢？来，在于他已经国破家亡了，成为亡国奴了，一个国家被别人侵吞了，打败仗是一个很痛苦的事，是不是？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喜欢体育竞赛，当你在体育竞赛当中你输了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有的时候觉得咽不口气，咽不下一口气，是不是？下次一定要赢回来啊！这个是我们一般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竞争的心理。那我最近也常常调整自己，其实很多时候啊，这个运动这些竞赛不见得是单单为了要求赢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太把这种东西放在我们内心当中，以至于我们常常陷入在苦闷里面？诗篇的作者在这里让我们看到，国破家亡了，成为一个亡国奴，别人耻笑我们，我们成为别人的亡国奴，要服侍别人，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令人痛苦的事情。有的时候我们常说犹太人很吝啬，对不对？犹太人怎么样？我们讲说你这个人很犹太啊，但是我们再细细思考一下，我们发现一个民族，犹太这个民族，以色列人亡国了2000多年，他们亡国的期间他们受的痛苦是什么呢？到处漂泊，到处的被别人讥笑，被别人耻骂，但是他们仍然有神，所以在1948年的时候他们复国了。这件事情神给他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让他们学习。同样的，诗篇的作者在这时候描述他们心里的忧闷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反而成为他最主要忧闷的原因啊！他被别人嘲弄，被别人谩骂，他甚至感觉到神好像不眷顾他们，神的选民竟然亡国了，神所立的国家竟然被别人侵吞了，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耻辱。所以他在描写说，以前回想从前带着大家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多么快乐啊！有我们自己的圣殿，有我们自己的国家，有我们的社群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，但如今这些没有了。被掳到别的国家的时候，被别人欺压，被别人嘲笑，嘲笑到一个地步，说到什么呢？他说，你的神在哪里？你的神在哪里？你可不可以向我证明你所信的神就是真神？既然你所信的是真神，为什么你们还打败仗？为什么成为我们国家的亡国奴呢？成为我们的臣民呢？成为不如我们公民的低等的人呢？为什么？这些东西都成为他们里面的很大的忧闷的缘由。所以诗篇的作者在这里他觉得说，我们被别人羞辱，羞辱到这个地步啊！如果你羞辱我没有才干还没关系，但是如果你羞辱我的父母，我要跟你拼了，对不对？会不会有这样的人？我们常常会这样，对不对？你骂我没关系，对不对？你不要骂我老爸老妈，对不对？啊，骂我老爸老妈的时候了，哇，我真的要跟你拼了。我们会有这样的感受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他们在那个时候真的心里面觉得说，我所信的神竟然让我们亡国了，我所信的神被别人质疑了，难道你的神是真的吗？你的神到底在哪里呢？这个对他们来讲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郁闷啊，郁闷到一个地步啊，最好不要生在这个世界上。如果他能够生在当时所罗门的时代多么棒，对不对？ 生活在所罗门的时代，哇，那是多辉煌啊！我们这个国家充满着富足，国王很有智慧，你站起来，眼都可以放得很高，对不对？走路都有风啊！但是如今却不是如此，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郁闷，非常的忧闷，忧闷到一个地步呢，这些他们要承受排山倒海来的这些质疑，这些羞辱，这些谩骂，因此忧闷到一个地步，他心里怎么说呢？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的时候呢， 他说到说、我心为何忧闷，我心为何忧闷，他先质疑说我的心为何忧闷。其实该不该忧闷，应该嘛，对不对？该不该忧闷，应该。但是呢，他又忍不住的说，他跟神诉说，我自己的心在里面忧闷，我自己的心在里面忧闷。他不得不陈述他里面那样的一个深层的感受，自己的心在里面忧闷啊，能不忧闷吗？当然要忧闷，对不对？我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，我能快乐吗？当然不能快乐，对不对？不快乐这是应当的，对不对？忧闷这也是应当的。但是诗人在这样的一个做内心的自我对话，同时向神对话的时候呢，他真正知道他仍然是属乎神的，他真正慢慢发现到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。他当然在这篇诗里面，他在质疑着神为什么会忘记他们啊，神为什么会忘记他们？忘记到一个地步呢，他甚至还很气哈，很气自己不够坚强，气自己不够坚强，别人对我的辱骂，别人对我的这个欺压，我落入在哀伤的地步，我不能够承受别人对我的辱骂。他有的时候还对自己很生气，怎么会落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帮助我们能够跳脱这个忧闷呢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从网络上搜寻了，看到一个，这一篇文章不错，他说胜过压力和忧虑的丝绸的十个步骤哈。这十个步骤我们来想想看哈，他的十个步骤我们先来看看他说的这个第一个哈，怎么做？退出思虑，不错哈。我们这现在忧闷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是常常被这个忧闷给挟制住，对不对？别人辱骂我们的话在那一刻已经发生了，从前已经发生了，但现在呢，我们继续把它保留住，保留在我们脑海里面，继续在想别人辱骂。其实别人辱骂过了之后呢，嘲弄过之后就没有了，可是呢，我们紧紧的还抱住他的大腿，我们还在想着他。他这里其实告诉我蛮好的哈，退出思虑，我们先跳出来，不要一直陷入在那个思虑当中，对不对？当你越陷入在思虑当中，你不出来的话，你反而哈更被陷在那里哈。好，他就说要做深呼吸啊，帮助我们做深呼吸啊，有没有这样？你现在要不要做深呼吸一下？吐口大气啊，吐口大气。好，另外他说，这蛮好的哈，期待格言哈，你有什么可以给你励志的话语哈，带着哈，你特别圣经的经文啊很重要啊。以前我去探访的时候呢，我买一些那个圣经的经文哈，小经文的啊，最近都没有拿出来用了。以前有拿出来用的时候呢，去探访的时候啊，请他抽一张，抽一张哈。当然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些话语可以给他帮助，但有时候抽一抽也蛮有趣的哈。他抽到一张，那张可能给他蛮大的帮助。有的时候他就带着那一张哈，常常提醒自己，这是蛮好的哈。这是一种蛮好的方式，你要不要试试看啊？另外睡个大觉哈，当你忧闷的时候很容易气馁，一气馁就很容易疲倦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呢，其实哈，睡个觉是蛮好的哈。你找个时间好好睡个觉，可能前不久大概睡得不多，现在多睡一下啊，也无妨了，多睡一下啊。他说意思是我们要好好的休息一下。好，另外就是他也提醒啊，天天灵修， 当然这个作者哈，他没有表明他是基督徒哈，可是他也在提醒，也告诉我们要向神祷告哈，常常把经文默想，然后把忧虑卸给神，天天灵修很有帮助的哈。好，你看，所以其实这个作者应该像是基督徒哈，他说要心存感恩，常常感恩，常常感恩。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于是不是常常把注目的焦点放在这忧虑上面了，我们放在一些痛苦的事情上了，而没有放在一些快乐的事情上啊，我们也不常常去为我们所领受到的感恩，我们常常会为我们还没有得到的怨叹，是不是？在那边发怨言，为什么我没有，别人有，为什么我没有啊 ？OK， 好，另外他说十个哈，第六个他说保持笑容，保持笑容，哎，这个也蛮好的哈，哎，然后要勉强自己展现笑容哈。有的时候他这里提到说，如果我们强迫自己保留笑容的话，可以帮助我们驱除我们的一些忧闷哈。我好像记得那个海南航空公司哈，他们怎么去训练空姐哈？他们是强调服务品质，对不对？海南航空有没有人做过海南航空？我好像也没做过，我做国航比较多哈。哎，好像有一次做过哈。他说他们训练的话是怎么样，哎，每一个空服员哈要受训练的时候呢要练笑容。怎么练笑容啊？他说 要你这个嘴巴张开要看到八颗牙齿。那怎么练呢？拿一根这个筷子哈放在你的嘴巴里面要夹个两三个小时。当然他就是说比较勉强自己的方式，有的时候勉强自己的时候让自己养成习惯的时候呢，可以帮我们调整哈，调整一下，不要让我们把注目的焦点而一直放在我们所受的一些忧虑当中哈。保持笑容 是一种由外而内的方法，强迫我们方式。记得我以前在服兵役的时候呢，他们那些长官们常常强调哈，强调就是哎呀，你要有端庄的礼仪哈，外面皮鞋要擦得干干净净。后来我下部队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为了要擦皮鞋，要花一两个小时擦皮鞋。怎样把皮鞋擦亮？你们知道吗？不晓得哈。后来我现在发现，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去擦哈？但是好像那个工作哈，好像当教育班长的时候，不得不显露这个外在的仪容哈。他们很强调说，你用外来改变内，其实外是不能改变内的，但是它可以影响内。可是当时他们强调说，由外来改变内哈，内在的东西。哦，那时候擦皮鞋啊，好，回过头来讲，怎么擦皮鞋呢？哦，擦皮鞋要擦的亮哈，很重要的就是拿那个什么棉花哈，把它沾那个鞋油，沾好之后呢，然后呢把它沾水，然后再抹，一直抹抹抹，以后呢你抹个大概快几十分钟开始发现倍儿亮了哈，大概抹个一小时，哇，那个鞋。皮鞋你大概一个礼拜可以不必擦了，真的是非常光亮哈。那好，回过来我们讲说，其实有时候我们多多保留笑容的时候，可以影响我们了哈。这里是一个这作者强调的是蛮有道理的哈，你试试看吧，试试看。还有就是散个步哈，出去走走，然后把一些思绪整理一下，有什么挫折哈，我们重新的去想想看，这些挫折到底给我们什么提醒，什么帮助哈。去散个步哈，哎，还有就是电话舒压，没事去打个电话啊，找个人哈，来讲讲话哈，不过千万不要半夜的时候打电话给对方哈，找你一个三五好友讲讲话就有很大的帮助哈啊，好，然后另外就是你重整你的思绪，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先扫除掉，哈，不要让它盘踞在脑海里面。把你的思绪重新的调整一下。好，最后他讲的是要平复情绪，让你情绪稍微平复。他特别强调哈，你遇到这种状况找牧师。哎呀，我这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哇，我好伟大，当牧师好像很有价值啊。哎呦，牧师终于被提出来了哈。牧师通常的地位不是那么高的哈，好像有时候人家觉得说你这个为什么当牧师呢？好像是不是你找不到工作之后才去做牧师呢？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句会出现，好，这是一般人去处置忧虑的方式之一，当作你们参考哈，当作你们参考， 有时候用用是蛮有帮助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回过来看的时候，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？圣经里面这个诗人他特别强调说，我们要脱离这个忧闷，脱离这个忧闷的时候呢，你要重新的恢复在神面前有自信，让我们能够重新有信心来面对我们未来的时候，他的一些方式是什么？好，他特别强调的就是你要仰望神，要仰望神，我们来仰望神。他这里特别提醒这些诗人，他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，落入在忧闷当中的时候，无非把他的目光是放在自己所承受的压力之中，或者是落入在困境里面，一直把目光的焦点放在这上面，以至于他们走不出来。所以他特别强调应当仰望神，应当仰望神。他说我，他特别说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，为何在我里面烦躁。接下来他马上就转了，他表露他内心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忧闷的情况，内心里面对忧闷所产生的一些负面情绪当中，他马上转过来，他重新的提醒说，应当仰望神，因为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，他是我脸上的帮助，是我的神，应当要仰望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诗人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法则。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，我们应当转眼仰望神。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，可以带给我们其他很多的益处。在讲这益处之前，我们是不是来先来唱这首歌，这首歌就是我的心呐，天韵诗班他们所做的这首歌，我的心呐，我的心呐，也就是借着这一段经文，写下来的，我相信可有不少人会唱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唱唱看。
Oh, 不会唱到这样，你不会起来跳吗？
没关系哈，邱牧师比较幼稚一点，你们比较成熟，
你们说不动就不动了，
只有我在好像当小丑一样。
不是，我们应该要很快乐哈。
OK， 好，仰望神会带给我们什么呢？啊，当我们不断仰望着神的时候，其实让我们看到神的笑脸。我不晓得当我们在祷告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对神的形象是什么？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他好像憋着一个脸在看你，你到底在求什么？是不是他憋着一个脸在看你？你的祷词好像不太好哦。好，会不会一直看到他一个露着一个苦瓜脸？你干嘛要这样求呢？你干嘛跟我讲这种话呢？难道你的需要我不知道吗？会不会是这样子？不，诗人在这里了，他讲到他看到主的笑脸了、主的笑脸在他脑海里面。哎，我们常说这个啊，我们怎么样不打这个笑脸人，是不是？好，在这时候诗人他也不好意思再抱怨下去了，但是他更知道的是神给他遭遇到一些挫折，神让他落入在这忧闷当中，其实神有他的旨意在那里的。当然他在去细细思想的时候，他真的是发现原来自己的祖先已经远离神了，所以神管教他们无非是要把他们重新拉回来。如果神不管教他们的话，他们就可能越走越远，就不能够成为神的选民了。所以神借着一些管教把我们拉回来的时候呢，其实神是何等的爱我们。如果他不管教我们，就代表他并不爱我们，容让我们随便，容让我们堕落，容让我们远离神。所以在这里，其实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你仰望神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主的笑脸。诗人在这里他真的是在他不断仰望的时候，他见到主的笑脸。所以他才说主的笑脸在帮助我。当神流露出笑脸的时候，表达就是他要帮助我，是不是？我的事就是他的事，他要想办法来帮助我们。另外当我们不断仰望神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会卸下心头的重担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注意的焦点不在这个重担上面呢。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呢，其实心中的这些一切的重担真的是完全卸下了。或许没有完全卸下，但是呢已经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你不再是用自我的眼光看事情了，不单单是用我们自己的小眼睛看这个短短的距离当中的一些事情，用一些窄视来看我们眼前的事情。不是，神要我们更宽阔的看，神要我们把重担卸在主的肩头上。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，真的，你试试看吧，当我们愿意仰望神的时候，这些重担都会卸下的。另外就是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，我们不再自己做主了，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承担，神很盼望与我们一起承担。不仅如此，神甚至愿意帮我们全部都扛起来。所以耶稣才会说嘛，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怎么样？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他们得安息，是不是？神要叫我们得安息，神愿意来帮助我们背负这些。我们不要一直都是自己在扛，自己在做，我们不要说我们自己扛着重担，然后又交付给神，然后呢认为神扛不起，我们自己还继续担。不是的，当我们愿意来仰望神的时候呢，我们真的是把主权交出来了，让神来做神，让神来做主。但很可惜，有的时候我们还放心不下，放心不下神。其实当我们做父母的时候，孩子慢慢长大，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放心不下他们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说你这个事情可以做吗？好像你总要去帮他一下啊。这个时候做父母呢，有时候要学会放，要学会放，他们长大了，他们可以做某些事情了，我们只要在旁边看就好了。即便他做错的话也没关系，是不是？从错误当中学习啊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错误的学习，错误的代价是在其他课堂上 不容易能够得到的，不容易容易收获的。我们会不会也是如此？我们放不下，我们不愿意让神来当神，不愿意让神来做主。其实当我们愿意仰望神的时候，诗人在这里他真的是有很深的体会，真的神就是神，我只不过是人。神让他们遇到这些困境，遇到这样的一个令他们感到羞辱的事情，神仍然在掌管着，神仍然在看顾着，神仍然在那边掌管着以色列人他们的动向，他们的未来。我们是属乎神的，是神的儿女，所以神仍然会掌管我们的未来。只要我们愿意把它交托给他，我们愿意来把 让神做神，我们要尝试着学会让神来做神。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就可以、做到这点。另外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，就是让神有机会来做事。如果我们还拿在手上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没办法看见神在那边做工。神要我们想办法把这些重担都卸给他之后，让神来当神的时候呢，我们愿意给神有做事的机会。其实我们越来越发现，就是当自己抓得太紧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神就不太做了。当我们愿意放的时候呢，神就开始做了。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，这是个信心的功课。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，操练这样信心的时候，神必定会做一些奇妙的事情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诗篇的作者在这边提醒我们要不断的仰望神。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很多的事情会产生一些奇妙的变化。好，另外一件事就是他这里诗篇里面特别强调说要称赞神，要称赞神，我们要坚持要来称赞神。我们很容易埋怨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容易在那边哀哼，这些也无可厚非，我们是人。但是呢，神要我们学习，我们要来赞美他。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很多事情会不一样了。记得有的时候会跟人在一起，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听对方一直在诉苦，一直在诉苦，然后他也不听你说什么，他就在诉苦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好像听人诉苦的那一方常常也会心情逐渐的低荡，对不对？逐渐的低沉。感谢神，我做牧师 很有机会常常听人诉苦，现在发现做师母的比做牧师的更多，听人家诉苦的机会更多。但是感谢神，在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呢，会慢慢的常常被神调解，就是说听人诉苦，然后想办法把人家带出来。这是神给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使命，是一个非常尊荣的职分，把人家带出来。但很可惜，有的时候呢，去听人家诉苦的时候，他就是偏偏不听，他就是要诉他的苦，他也不想要走出来。如果我们不想要走出来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帮助对方。我们要有一颗愿意走出来的心，而走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，对我们个人而言，就是来学习称赞神。诗人在这里他说，我要用弹琴来称赞神，用各种方式来赞美神。有一个作者叫贾艾梅，在 Amy Carmichael， 我不晓得你们看过他这本书没有？这本书是非常有名的，这本书叫做《弱》，弱啊，他讲到加略山的爱，那同样的，他在这里他讲了一件事，他说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当我在遇到麻烦事情的时候，不想到救主的痛心，反而远多于想到自己的忧虑，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。他的这一个短短的经文啊，这一段一个格言里面特别提醒我们，他尝试着想去了解神的心，但是我们常常希望别人了解我的心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容易这样子，希望别人更多的了解我，但是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， 凌晨越走越深的时候呢，会发现当我们 越把目光注视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发现自己逐渐的变成更加自我，更加自私。这不是神所喜悦的。神很盼望我不是把目光单单注视在自己身上，然而他在这里他特别提醒的是，当我们一直想到自己的忧虑，但是却没有想到神的痛心的时候呢，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加略山的爱，没有办法了解那真正的爱是什么。诗人在这里他不是在把目光放在自己所受的这些痛苦上面呢，不是只是落入在忧闷里面呢，他被调整过来的时候，他要思想一件事情，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。当我们面对遇到这些困境的时候呢，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，甚至别人羞辱逼迫的时候呢，反而他不是单单把目光放在这件事情上，他反而不是在那里自怨自哀，他反而是要更加赞美神。神让他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面对，好像保罗一样，他遇到很多的挫折，被人家逼迫，遇到很多的凶险，但是他的灵命越来越成长，他发现神让他遇到这些事情无非是要来壮大他，无非是要来操练他，让他 叫他能够更加坚韧。不仅如此，当他领受这些之后呢，他反而去可以安慰别人，扶持别人。所以他一再的强调凡事皆要感谢神。诗人在这里也是提醒我们要来向神赞美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敬拜的时候都有些唱一些赞美诗哈。但是我也常常会发觉哈，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唱赞美诗的时候呢，好像不是像赞美诗里面的歌词那样所表达的哈，我们好像也常常不愿意进入到赞美诗的歌词的意境里面，他所提醒的哈，就是我们要按照赞美诗的作者所写这个赞美诗的时候，我们按照那个歌词来唱。那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个迅速的调整，或许当时没有办法进入到诗歌里面，我们要学会迅速的调整，来向神发出赞美。当我们愿意向神发出赞美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事情看来就已经过去了，或许还没有完全过去，但是神要开始做工了。神做工常常是先从我们个人开始做起，让我们这个人先臣服于神，让我们不是在自怨自哀，让我们反而是更加的赞美神，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容许我们经历这些事情，无非是要叫我们能够进入到灵层更深的地步当中。但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埋怨神说，这是神让叫我遇到的，神叫我遇到的，但不一定哦。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错误，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悖逆而遇到的，而遭遇的。以色列人是因为他们的错误而遭遇到的，不是神强加在他们身上的，因为他们远离神了，所以被亡国了。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，不是神强加在他们身上。但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全部的责任都是怪到神身上？有的时候我们不怪在神身上，我们怪在魔鬼身上。有的时候魔鬼也是蛮遭殃的，有的时候是因为魔鬼，是不是？不是。有的时候是因为私欲的关系，有的时候真的是恶者用各种方式让我们遭遇到困难，好像约伯一样。但是有的是因为是我们的私欲的关系，我们悖逆的关系，以至于我们遭遇到。神容许让我们遭遇到，无非也让我们学习更加的倚靠仰望神。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更学习如何来向神发出赞美。当我们向神发出赞美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会看见我们自己的心是逐渐的转向神的，我们的心逐渐是伏在神之下，让神来做工的。好，另外就是他这里诗篇里面特别提到要纪念神，要纪念神。诗人他说，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撒山来纪念你。纪念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当然纪念神不是说每年一个特定的日子 好像什么纪念日啊，好像一个纪念日就在当天来纪念。不是，在这里是强调说，他是说不论是在哪里，在约旦河，在黑门里，在米撒山都纪念他。强调的就是不论在哪里都要来纪念神。亚伯拉罕他最为人所称道的，圣经也常常记载的，就是他每到一个地方之后呢，他就开始筑坛敬拜神。不论他到哪里，甚至他到埃及地的时候，他也筑坛敬拜神，他把神当在首位。无论他到各处，他都知道神是他的神，他要来敬拜他，要来纪念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常常的想办法来纪念主，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我们有时候需要常常拿出来哈来思想一下。当我们想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会继续落入在我们所受的痛苦跟困境当中了。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是落入在负面的情绪里面，我们也落入在负面的思想里面。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在想那些东西，而不想神的话，我们就没办法有一个积极正面乐观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人生。前几天师母跟我都很兴奋，因为我们住348嘛，对不对？感谢那个 Paul 他发个通知说要来征名哈，因为那348我们总是认为好像一个牢房号码一样哈。那个 Church House 哈，那个看看弟兄姐妹哈，如果你们觉得有什么雅名的话，希望提供给我们哈。然后怎么去称呼这个名称，好让大家都喜欢来哈，也大家都觉得说想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很舒服哈，很想来哈。师母跟我哈都很乐意大家来我们那边坐坐哈，我们可以多聊聊。那这几天突然看到哇，有鹿跑到我们后院了哈，哇，那鹿还蛮大的，我们也觉得很兴奋的啊。以前住 Houston 哈，都是。没有什么山丘啊，都比较少遇到鹿啊。那住那个洛杉矶，那更不容易见到鹿哈，到处见到都是人哈。哇，那鹿跑出来了啊！不仅有鹿哈，还有乌龟哈，乌龟长途跋涉，我们看它要跨过那个整个那个后院哈，还慢慢走哈，走到一个地步还停下来吃东西哈。当然那个松鼠啊，也是一定有的哈，还有时候还是猫哈，猫也比较平常。那还有那个什么，有一对那个大雁哈，那大雁带着四只所生下来的那小雁啊，就好像鹅一样，我分不出来，我本来认为是鹅哈，但后来有人跟我说那应该像是大雁哈，脖子很长哈，那个头上是那个绿色跟蓝色的哈，很可惜哈。我们一直看他这个大雁带着那个小雁出来的时候呢，过了几天之后四只就变成三只了哈。那个大雁呢，我会发现我们每次一注视他的时候呢，他就很警觉。他们这个两夫妻哈，有一个在那边滴滴嘟嘟吃地上的东西的时候，另外一只一定张着啊，一定张着头四面环视哈，非常保持警觉。然后呢警觉完了以后他就低头吃的时候，另外一只又抬头哈，他们很有默契哈。那好，回过头来就说到那个大鹿哈，那个鹿哇，我们就觉得真的是我能够看到这个鹿在后院这样走来走去哈，很舒服。那昨天呢又跑出另外一只鹿来啊，两只鹿哈。我发现我们那边38应该像是一个动物园哈，我要不要取名为动物之家啊？请你们给我们一个雅名哈，好不好？在各处要纪念神。这些动物们他们在后面进进出出哈，我觉得非常非常和谐哈。我们能够敬拜神，当我们纪念神的时候，可以让我们心能够感觉到比较平安，比较和谐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。亚伯拉罕每到一处他筑坛敬拜神的时候，他就非常的清楚知道神是他的神，不论他走哪一步神都会带领他，给他福气， 并且引导他继续往前行。诗人在这里就特别提醒，要纪念神，纪念神。当我们想到神的好处的时候，我们想到神的作为的时候，会让我们心里面为之一振，哈，为之一振，让我们心中真的感受到神是何等的伟大，何等的温暖。好，最后他提醒的就是要来祷告神，向神祷告。我们要随时的来向神祷告，来向我们这位神来祈求。在这里你看，这整篇诗就是一个祷告，这个祷告当中他去描述他内心的感受，他描述他里面的挣扎，但是呢，后来逐渐的他就肯定了，他也看见了，看见神的笑脸帮助他，里面也充满了肯定，知道虽然他遇到这些挫折困难，无非只是人生过程的一步，这一步当中重要的是，当我们走了这一步，如果还落入在自怨自哀埋怨当中的时候，会越来越悲惨。我不知道你们会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，当你越有负面思想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你不想遇到的东西偏偏就会遇到，是不是？当你充满着笑容，充满乐观积极的态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哎，很多事情反而化险为夷的，不会临到在我们身上。有谁喜欢看到一个苦瓜脸？以后每次我到台上来的时候都很苦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要好好的爱主哦，如果你不爱主的话，你会遭受天打雷劈的。你们喜不喜欢听牧师这样讲道？可能有些人喜欢了，我不能够排除了哈。一定有 多多少少，可能也有5%，或许10%的人，因为觉得牧师那么悲苦哈，他比我还苦，我就很高兴了。会不会是这样子？啊！但是哈，其实哈，我们更盼望看到光明，对不对？更盼望能够走出黑暗。神的话是光明的，是黑暗的。神是喜乐的神。这个时候真的是让我们看见诗人他终于他已经很清楚的表明，我要到我那喜乐的神那里去了。在神有笑脸，是充满喜乐的，他要到神那里去，他可以到主面前来向主祈求。最近跟一些人跟一个人交通哈，就讲到这祷告的事情，祷告的事情哈。祷告，这个人他提到说，祷告应该很简单、很简洁，对不对？像彼得一样，主啊救我！我自己也是觉得，对，应该告诉大家，祷告很简单，主啊救我，就向神求告。但是祷告不是单单只有求告而已，在这里我们看到，你看诗人他怎么样？他不是只是向神求告，他还向神埋怨。是不是他在向神诉说他的苦情？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在他的内心当中已经有很多的东西在他里面发酵了，已经在他里面有一些醒思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祷告不单单是一个彼得式的祷告，彼得式祷告是提醒我们，我们要祷告，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赶快来找神，不错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但是我们需要操练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向神祷告，可以把我们内心当中的任何的事情都向神诉说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向神说出来。当我们愿意向神说出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个关系会越来越亲密，是不是？你总不希望你的配偶哪天都 跟你说哦，你能不能给我买一部车，你能不能给我买一个房子，你能不能给我买一个钻戒，你能不能给我一大堆东西，每天都是跟你讲这种话，你喜欢吗？会吗？你会觉得很烦，对不对，如果讲一些比较一些造就人或者比较一些亲密的话语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哇，两个人相处起来真的非常好。当然我们在座的人 夫妻大概都不会只讲这些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看见我们的夫妻还蛮恩爱的哈，啊，越恩爱的人越不会只是讲那一部分，我们要有一个更近身的。我这里提到一个是大卫式的祷告，大卫式的祷告在诗篇里面记载的很多。那这一篇诗篇是可拉的后裔他们所写的，那他们真的是非常明白什么是祷告，就是愿意把内心的一些痛楚向神诉说，把心中的一些渴望向神诉说，把心中的一些遭遇也铺陈在神面前。但是当他在铺陈之后，他发现神是何等的美好，神是喜乐的神，神原来在他那里有很多的丰盛。因此呢，跟主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了，能够进入到那个亲密的关系里面，这是神所渴望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是不是只想到自己渴望的是什么，而没有想到神要的是什么，神希望的是什么。神要我们能够跟他建立那更深的属灵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随处祷告，保罗他特别就提醒我们要随处祷告，用各种方式来向主祷告。当我们愿意向主祷告的时候，其实很多的难处都会过去的。一方面从我们心里面脱掉，另外一方面神做一些奇妙的事情，改变一些状况，神也让我们遇到一些机会，让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，让我们转危为安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不晓得这一篇诗篇对你有什么意义，但是这一篇诗篇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我们应当来仰望神，我们应当来称颂神，我们应当来纪念神，我们也应当来向神祷告。他是我们的神，可以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奇遇。我要说奇遇，在我们生命当中呢，有些奇遇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主的话，我们来特别来唱这首诗歌，也就是今天的圣诗里面的412首，当转念仰望耶稣。在四旬坛的时候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你让我们能够再度在主面前来省思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遭遇到任何的挫折困境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向你仰望。当我们要向你仰望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见很多奇妙的事来发生。奉耶稣圣名祷告。
请问你是否困倦烦恼，全无光明黑暗漫步，只因仰望主教的光，生命感自由丰富。当快点转眼仰望耶稣，定睛在他奇妙慈容，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，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。
姊妹，第二节。
是我们。
弟兄。
罪的权势不能再下旨，我们已得胜有余。
一起来，
当转眼仰望耶稣，定睛在他奇妙慈容，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光中，世上事必然现为虚空。
请事情谈的时候，我们在主面前好不好？有一点点默想。我不知道什么事情缠累着你个人，好吧，我们像学习诗人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有任何的向主倾吐的一些话，不论是愁苦埋怨，甚至一些情绪的发泄，但是我们仍然把焦点放在主自己身上，神会引导我们，让我们透过祷告，透过倾心吐意，把心中的话向他说。神要扭转我们，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世上事都为虚空，但唯有主成为我们力量，是我们帮助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第三节，前面唱慢一点，我们副歌的时候加快点速度哈。
救主的应许永不变更，全心信靠万事安稳，快去传扬他谦卑救恩，使烦心的人免沉沦。
加快。
当转眼仰望耶稣，定睛在他奇妙慈容，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光中，世上事必然现为虚空。
恩主，是的，在你面前任何事情都是短暂的，任何事情都是有变化的，也任何事情都显为虚空，但是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可以得到那永恒的确据，我们在主里面能够享受那真正的安息，我们在主里面能够重新得回喜乐。愿圣善的神使我们在座每一位常常刚强壮胆，有能有力，活出主的形象和荣美来。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，常与我们在座每一位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万夫妻的世上万民赞美主恩，天使天君赞美主名，赞美圣父圣子 生灵。